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骨质疏松。关于我们的骨骼，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自己固有的印象，比如说会认为岁数大了骨骼会出问题，那么这种想法呢也对也不完全对。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甚至此时此刻的观念和行动都直接关系到未来你的生活的质量。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分泌科医生崔玲博士，从医学原理到现实生活，系统的给大家讲一讲骨质疏松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也要告诉各位怎么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健康。崔玲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拥有美国内科、内分泌科、肥胖科特考文凭。崔医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获全科第一，人民甲等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在马里兰州 MedStar 联合纪念医院内分泌专科完成培训，担任纽约布朗克斯关怀医院内科住院医师，长岛西奈山医院内分泌主治医师。崔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其实说到我们的骨骼，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就是好像年纪大的人，或者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才会有骨骼或者关节方面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固有印象就是说，如果骨头有任何不好的话，咱们就补钙啊，怎么补钙，什么吃钙片，好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所谓的经验的积累。以上这些可能就是大多数人关于骨骼健康的基本知识了。后来呢，像咱们上学学过生物之后才知道，哦，我们的骨头虽然很坚硬，哎，骨头还是有弹性的。再到最近几年常会听到的名词，什么骨质啊，骨质疏松啊。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我们骨骼的基本知识，就是咱们这个骨骼的内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不同部位的骨骼有什么特点，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家常听说的所谓骨质啊、骨量啊到底是什么。
好的，骨组织呢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60%-70%呢它就是无机矿物质，也就是所谓的钙，以磷酸钙的形式存在。还有呢30%左右呢是有机基质，其中呢以异型胶原蛋白为主，主要负责它的弹性。还有5%左右呢为水跟脂质。不同的部位骨骼呢确实是有差异的，从成分和结构上看呢，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皮质骨，又叫致密骨，还有一个就是叫松质骨、小梁骨。皮质骨呢，它的矿化程度很高，就是说它的磷酸钙程度很高，结构呢会比较致密，然后强度大，主要分布于我们的头骨啊，还有就是肱骨，就是我们的胳膊上的骨头，还有就是股骨，就是大腿的骨。然后松质骨呢，矿化程度相对的比较低，所以呢，它的结构就会疏松，代谢活跃，主要分布于我们的锁骨、骨盆，还有脊柱。这也是为什么脊柱跟髋部呢，更容易骨质疏松时发生骨折。
嗯，
您问的那个骨质，骨质很准确的，具体的来讲呢，其实是指骨骼的整体的质量，它包括骨密度以及骨骼的结构，就是它的胶原蛋白结构。骨质疏松呢其实讲的是骨量的减少。那骨量是什么呢？骨量就是它的致密度，就是说它那个同样的单位面积里面骨骼所含的矿物质。
嗯，就像崔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我们的骨头在我们身体不同部位分布， 不同部位的骨头它的结构各种物质的含量还真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而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骨质如果流失或者说骨质疏松之后，不同部位的受伤的可能性也不一样。接下来呢，还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出生啊到成年，肉眼可见的是我们都长大了，但是咱们这个骨骼内部它是怎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这个成长再到后来衰老的过程中，您刚才谈到的这个骨质变化的一种自然的规律或者说生命的节奏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有很多医生都会用一个银行存钱的这种比喻来谈我们的骨质。
好的，从我们儿童跟青少年阶段来开始讲呢，这个阶段就是骨量快速存入的一个阶段，就像跟银行存钱来比的话，这个时候是存钱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尤其是青春期呢，是骨矿植物积累最快的阶段，身高停止增长后呢，骨量仍然会继续的增加数年。在儿童期，骨骼主要是一个骨建模，它会迅速的增长。青春期男女骨密度增长速度呢会相似，整个青春期内那个骨骼总量几乎是翻倍的。一般骨矿植物增长高峰呢会在身高增长高峰的一年左右后会出现。比如一个7岁的小孩，他已经得到了就是70%-75%的成人的身高，但是他却只有30%-40%的成人骨矿植物质量。然后呢，再过4年之后，青少年会再获得另外30%-40%的终身骨量。所以呢，到了人就是青春期末，他们大部分的骨量已增长。个体呢以累计为80%-90%的峰值骨量，到了成年之后呢，骨骼呢就会进入一个骨重建的阶段，就是说新骨不断的替代旧骨。到了30%-40%之后，骨密度会缓慢的下降，年均下降速度为0.5%-1%。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用存钱来比喻，年轻时呢存得多，老了才能花得起。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第一次听到我们骨骼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那么您刚才谈到了峰值骨量，我们的骨量会在生命中的某一个时间点达到顶峰，而不是一直维持一直补充的这样一个状态。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全身的这些细胞会一直的更新，哪怕是岁数大了之后这更新能力下降了，它也会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再生，就像我们的头发和指甲一样。没想到骨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哈。我之前准备节目的时候查了一下，说一般这个时间综合考虑发育和您谈到的发育之后的这一段时间的话，一般是在人30-35岁的时候达到了我们一生中骨骼底子决定的时候。
是的。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所谓决定峰值骨量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可能基因是一个、
是的，是的，您说的对、就是遗传因素呢是最最重要的，它占60%-80%个人差异、所以家庭如果有这种家族史有骨质疏松的话，它确实是存在风险。但是呢，我们可以更重视这些可改变因素，因为可改变因素也占30%-40%、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营养，尤其是青春期充足的钙片以及维生素 D 还有蛋白质，平衡的饮食是很重要的。如果青少年的时候他的摄入营养不够，一直长期的偏瘦，那他的那个骨质疏松风险呢几乎会翻倍，即使他的那个体重以后恢复了，这个也是无法逆转的。
嗯，
那我们再讲一下哪些运动最好呢？其实对骨骼来说，一些负重的冲击性的，像球类啊，或者是跑啊，或者是跳啊，这些是很有效的，效果尤其在青春期呢最显著。另外我们讲一些激素的话，如果在这个阶段雌激素、雄激素、生长激素都很重要、如果有些人有性功能减退、青春期延缓、早绝经，都会影响骨量。再有一个就是那些不利因素，长期吸烟、长期饮酒，还有一些特定的药物呢，是对骨骼有坏的影响的。
听您分析到这儿之后会特别关心，就是我们今天谈的是骨骼的发育，然后影响骨质的等等的因素。那可能就有朋友会问，哎，崔医生，我听你刚开始介绍他是内分泌方面的专家，并不是骨科的医生啊，为什么能够把这个骨质疏松这个事儿研究的这么透彻细致，就是内分泌医生能帮我们在这方面做些什么事情？换句话说，在骨质疏松然后保持我们骨骼健康方面，内分泌医生的视角和措施会有什么不同？
作为内分泌专科医生呢，我们主治各类的内分泌疾病，就包括甲状腺、甲低啊、甲亢啊，还有一个就是甲状旁腺导致的高血钙，还有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些糖尿病患者啊，或者是早绝经啊、长期激素使用患者，这些呢都是导致骨质疏松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高危的患者，会及时的去查那个骨量，去看一下他们是不是有骨质疏松。然后我们如果发现呢，我们会及时的治疗这些内分泌疾病，以减少这些不利因素。然后也根据不同的个人建议各种的预防的方式，从具体怎么补充维生素啊，鼓励有益的运动。如果诊断了骨质疏松呢，我们会及时的治疗，以减少骨折的风险
啊。所以说大家听明白了，就是内分泌科的医生呢，能够从我们内在的很多方面调整我们的骨骼健康，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我们的骨质和所谓的骨量。刚才崔医生也说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那种观念，说什么我现在不缺钙啊，等了老了再补钙啊，那这种观念完全是不成立的啊。所以从内分泌和骨代谢的角度来看呢，年轻的时候对于我们年老之后或者说这一生的骨密度的这个关系都非常的关键。那么我们今天也特别有一个关注点，就是最近看到一些朋友反映，或者说有一些新闻报道说，现在骨密度偏低甚至已经有骨量减少的人群有年轻化的趋势啊。我不知道您在临床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这种趋势，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明显的现象？
好的好的，其实呢严格来说呢，年轻人骨质疏松并没有真正的显著的增加，但是像您说的，现在很多人的那个意识提高了，所以他们会提前的检查，或者是他们有一个部位的骨折啊什么的，他们对这个意识提高，还有就是对那个检测会更及时更早期。
年轻时候的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相对于我们的上一辈或者上上一辈，有哪些方式是会明显影响到我们的骨骼健康，或者说导致这个骨质流失加剧的？
我觉得现在如果年轻人很注重减肥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减肥的太厉害了，这个严重影响他们的营养摄入，这个是对女性荷尔蒙也有严重的影响，就很多人都会早期的绝经，然后他肯定也会影响他的骨质。还有就是如果经常熬夜呢，皮质醇水平也会偏高，这样的话对骨也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您说到这个运动减肥，很多朋友都说啊，我运动之后这个运动量提升了，我减的是脂啊，而且我吃的更健康，为什么会导致您说的营养不良？就是营养不良其实是一种相对或者说营养不平衡，是吗？
对，我觉得就是要一个度啊，我们一般用那个 BMI 来查他的体重是一个营养不良呢，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重。如果是 BMI 18-23这个区间的话，当然多运动、健康饮食、很多的乳制品还有钙比较丰富的那些蔬菜呢，摄入如果达到一个水平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会发现严重的减肥它的 BMI 根本不到17或者18，这些青少年我就会比较担心。
就是已经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了。
对对、
我们再来关注几个重点的人群。刚才崔医生也谈到了，比如说更年期之后的妇女普遍反映这个人群呢是骨折风险会明显上升，而且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在不断上升。那么想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雌激素在骨代谢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雌激素在这一部分妇女人群中，它随着年纪增长是明显下降的，需要通过一些人为的方式，比如说补充激素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吗？或者说一般内分泌医生会怎么帮助他们呢？
雌激素在骨代谢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骨骼呢到了成年后是一个循环，它主要是成骨细胞跟破骨细胞两个一起的作用，一直在代谢，在破骨细胞的影响下它一直在衰退，然后又在成骨细胞的影响下呢它一直在增加。雌激素在青春期呢跟其他的激素一起，比生长激素啊会使骨量翻倍，到了更年期之后呢雌激素会明显的下降。雌激素是用来保护骨保护素，它会延长成骨细胞的寿命，如果这个雌激素下降之后就没有了这个保护的因素。我们会根据个人更年期之后如果合适的话我们会给他们补充，因为它有它的弊跟利，它对骨质疏松呢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它有时候根据个人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呢会增加它的风险，所以我们要个人而异。
明白。刚才您对于我们骨骼的生长发育的这个过程又让我对于骨骼和骨量的这个理解又更深了一步，换句话说我们前面说到人是有峰值骨量的，同时呢我们一生骨头的内部还是在进行新陈代谢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代谢的总量就是取决于那个骨量的峰值，是吧？
是的，一般到了骨量的峰值之后我们可以维持，但是很难去让它增加。
刚才您谈到了中老年的妇女，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群呢，或者说我们扩大一下这个老年人群，包括男士在内呢，由于日积月累的这种骨质的流失，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面对容易骨折啊、骨头受伤啊、关节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表现是不分男女的。这个时候，这部分人群要怎么维持自己的骨骼的能力，尽量的减少骨质流失？还有呢，我相信很多人听完之后就会问，既然说了骨质是不会再增加的，在年轻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它多少了，那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去晒太阳啊，再去适当的锻炼锻炼，还能起多大的作用？
对男性来说概率来讲跟那个更年期的女性相对比较来说呢，男性骨质疏松的可能性是偏少的但是呢不只是雌激素或者雄激素，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会影响骨质。像如果这些男性人群他长期的吸烟啊，长期的喝酒啊，其实他也是会增高骨质疏松的不利因素。
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说啊，那我抽烟不就是对肺不好吗？后来听我们的节目知道，哦，抽烟还会对牙不好。那么喝酒呢，很多人就不就是就影响肝胃消化系统吗？怎么会影响到老年人的骨骼的呢？
骨骼呢也是在一个代谢的过程中它需要成骨细胞跟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那些人群如果长期吸烟，它不只是烟质直到肺部，它其实是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吸烟喝酒呢对成骨细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会抑制它的发挥，会增加他们的骨质疏松。
明白了，今天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烟酒危害的这个认识啊！烟酒损害的是整个的我们生命系统啊。另一个人群呢，大家也非常关注，想说的是上班一族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骨干，中青年人长期处在一种生活和工作的高压环境下，很多人都需要熬夜啊，睡眠不足，皮质醇水平偏高，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社会现象。那么跟压力有关的这些激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响骨骼健康，要怎么应对？
长期的高皮质醇的状态呢，会早期的促进骨的吸收，然后最重要的是它会一直持续的抑制骨的形成。它的机制呢，会包括延长破骨细胞的寿命，然后抑制成骨细胞的分化和功能。即使呢低剂量，长期的作用呢也会明显的增加骨折的风险。
那我们怎么应对呢？因为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吧，中青年人确实有很多情况下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啊，你要生存要挣钱，就肯定会为了工作甚至为了人际关系熬夜。在这种情况下，在你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情况下，怎么样调整自己，让自己的激素水平不要 伤害到自己骨骼未来的健康。
好的，就像有些人他们有时候需要口服皮质醇来抗炎症这些，如果他们只是短期的吃，就是几天或者是不到一个月，它对骨骼骨质疏松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如果他们长期的吃这些药呢，影响会更大。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不得已就是在高压的状态下，然后我们的那个皮质醇会很高，短期的话它对骨骼会影响少，但是如果长期的下去呢，其实是对身体很不好。对，我觉得就建议中间一定要好好休息。
明白。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要说一说孩子。那么在成长的过程中影响他们发育的有哪些因素，跟骨骼成长甚至未来的身高骨骼健壮程度非常关键，有哪些原则是家长特别要注意的
啊？像之前说的儿童骨骼呢，受遗传、营养、运动还有激素的状态，这些都是多种因素共同的影响。有40%呢可通过生活方式优化。很小的小孩，3岁到8岁的儿童呢，我们会建议至少800毫克的钙；9岁到17岁儿童呢，建议1300毫克的钙，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时期。然后呢，也建议每年查一次维生素 D 的浓度，希望它的是高于30的。对身高呢，它是生长因素影响最关键。如果小孩身高明显的比家长平均身高矮的话呢，也建议找专家去测。
您谈到这个呢，也让我们想到其实多数家庭的孩子他的钙啊还有维生素 D 啊是来自于食物的补充。
是的，
刚才您也谈到了，就从医学角度讲实际上它是定量的啊。那这个定量呢，作为家长有没有必要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隔段时间就去找儿童医生来测一下，这种 D 和钙的补充是不是需要在饮食之外要进行药物的补充呢？这是一个普遍的还是说要专门去查之后来决定？
其实这个维生素 D 呢可以用血液来检测，有那个标准。但是钙的补充呢，我们有时候用24小时的尿里面的钙来测，但是一般不需要。很常见的那些乳制品，牛奶啊或者是酸奶啊，一般有300到400毫克的钙，然后一些蔬菜，如果小孩吃2到3份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是足够的。您说的对，这些钙的吸收呢从饮食来补充呢是最好的。但如果有些小孩或者是老年人不能吃这些食物，完全没有这种摄入呢，那我们就建议用钙片来补充。但您说的对，从饮食吸收是最好的。对，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过去关注孩子生长发育的时候，眼科的医生会特别提到孩子每天有多少个小时要进行户外活动，这对于他们视力的保护维持所谓过去的视觉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从生长激素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他骨骼健康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每天户外活动啊还有晒太阳啊这方面有什么样特别的建议吗？
对，我觉得现在维生素 D 低下的人很多，因为我们长期在室内，但我也不建议一直在外面就是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太阳也会对皮肤有一定的坏处。
是，
所以一定就是适量为好。所以如果维生素 D，我不建议只是去晒太阳，我还是建议吃一定的维生素 D 来补充。另外一个，如果在外面多活动呢，肯定是对骨骼好的，因为它有更多的时间去刺激骨骼的增长，所以对骨质我觉得从运动方面来看呢，它是有好处的。
明白。总结崔医生的建议就是，如果孩子能够正常吃饭不挑食，然后也能跟着同龄的孩子一起上学啊活动啊，就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那么如果以上的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不管是他因为什么原因，那就是应该及时来寻求医生的帮助，看看怎么调整一下哈。
是的，
补一些什么。
对，
好，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谈谈补钙，或者说更广义说怎么补骨头。大家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强壮的，而且能希望身上的这一把骨头能用的时间越长越好。 那么关于怎么让我们骨骼更强壮呢，咱们的中华文化也有很传统的方法，特别是喝骨头汤啊，而且我们开发出了各种骨头熬汤的方法，当然了现在还有各种补剂，各种药片，还有五花八门锻炼的方法。那么从您作为内分泌科的医生的角度来看，您对不同年龄的人群在饮食补钙或者补骨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哪些类别是可以放心吃的，甚至可以提倡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多吃一些，哪些东西呢，或者说哪些吃法从科学角度讲是没有实际帮助的。
一般呢都是每天的钙的吸收量从1000到1200的话其实是足够的，年轻人呢一般1000毫克为主，女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1200稍微多一点，男性呢可以一直吃1000毫克。到了70岁以上的成年人呢，我们又会建议就是1200毫克稍微多一点的钙摄入。这个骨汤呢很难去测试它到底有多少钙的吸收，但我觉得适当也好，我们会建议常喝这些乳制品，像之前说的牛奶、酸奶，还有这些蔬菜。维生素 D 之前也谈过，就是我们会建议查血1年1次，1000到2000的国际单位其实大部分人呢都是足够的，但我也有看过就是大剂量的长期的吃这些补药呢会导致中毒的，维生素 D 也会中毒，钙吃太多了也会导致肾的结石的情况，所以呢任何保健品都不要吃太多，就吃建议量其实是够的。最近很流行维生素 K 跟 D 一起吃，但其实只吃维生素 D 也是可以补充的，维生素 K 也是脂溶性的，也没有什么根据它会帮助维生素 D 的吸收，所以我不建议一起吃。对，
所以综合您的意见来说，还是咱们那句老话叫尽量能食补就不要药补啊。
是的是的，
刚才您谈到就是说从定量来说，不管我们每天应该摄入1000还是1200、1500毫克的这些钙，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应该吃1000、1200，哪些食物里头含钙我都不知道。那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我们就是正常饮食的话，哪些食物是含钙比较丰富的，每天吃多少大致就能够满足我每天的摄入量。
对对对，简单的来讲，一杯牛奶会有300到400，然后酸奶也有300到400，还有一些蔬菜也会300到400。那我就说您如果每天早上喝一杯牛奶，中午吃一个酸奶，有时候那个芝士也是有300到400。
这是乳制品。
对对对，所以您要是吃3份，那我觉得就够了。
吃肉吃蛋白质的这些过程中是不是同时也有一部分钙？
是的是的，其他的它也有可能就100、200都有钙的含量，但是钙量比较丰富的饮食呢就是乳制品跟这些蔬菜。
明白。
对
对，这个也是想请您普及的一个医学常识，蔬菜里头是不是含钙呢？会不会？
是的是的，
也含钙哈。
是的是的，
很多朋友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因为长时间的吃素的饮食习惯而导致缺钙，是不会缺钙的是吧？
如果一个很大量的蔬菜一盘菜，我觉得它也是一份可以算300左右的钙。如果被诊断骨质疏松呢，我就建议他们在家里面看一下家里的环境有没有容易摔倒的地方，上下楼梯要很小心，晚上如果起来的话呢，注意就是地毯要很平，然后走路就一定要小心。
好的，非常感谢崔玲医生今天把骨质疏松这件事情讲得这么清楚。那么骨折呢，往往发生在一瞬间，但是骨量的流失却是在我们多年生活方式和激素变化的过程中慢慢积累的结果。真正的预防并不是等到检查出来问题才开始补救，而是要尽早的理解骨骼的运行规律、成长的特点，在该存钱的阶段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再次感谢崔医生精彩的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